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这个查考学习这个犹大书。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安静在你的跟前，来领受你宝贵的训言。我们能够来到你的跟前，聆听你亲自向我们讲话，这是何等的大事！因为你说不可少的只有这一件，因为你的话语关乎我们的生死祸福，关乎我们的生命和平安。愿我们都效法玛利亚的样式，拣选这上好的福分。在我们今天查考学习犹大书的时候，求你真理的圣灵全然的做工，充满我们，引导我们进到你一切的真理，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帮助讲的能够照着你所赐的圣言，将你的道能够讲得清楚，也帮助每一位听到的能够领受的明白，以致我们可以同感一灵，眼睛被你打开，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在你的面光中得见你的真光。愿你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训词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意向和力量，引导我们前行，直通往永生。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学习了这个犹大书的五到七节。那么这三节的经文呢，给了我们三个反面的见解。啊，基于有一些是新来的朋友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回顾和补充。那这样，我们就先来读一遍犹大书五到七节。
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异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定。
好，谢谢。那么这里讲到呢，不论是人还是天使，离开自己的本分，从恩典当中堕落，不信从神，去故意犯罪，那么公义审判的神呢，都不会再以有罪为无罪，最终呢要施行毁灭和永远的刑罚。第五节呢，就讲到从前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失败的历史教训。那事情呢是发生在旧约，然而新约众多的传道人呢都是以此来警告基督徒，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屡屡的查考认识提说这段历史教训，从中来学习宝贵的功课。那我们记得今年四月复活节啊，牧师讲到的主题呢是从前、现在、将来。讲到从前呢，我们都是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是死在罪恶过犯里边。现在神怜悯拯救我们，因着我们来信这个耶稣基督，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也借着他活泼长存的道，那我们就蒙了重生，得以住在耶稣基督里，因信称义，成为一个新造的活人。那么这只是我们信心之路的第一步，因为人人还要面对那个将来的审判，所以呢需要一生为此好好的预备自己，一生努力进宰门，努力进天国。因此呢，圣经所讲的这个救恩，这个信心不是一次过的，透过神从前救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在旷野，这个例子呢就让我们更加明白一个道理，从前信，那么从前得救，现在不信，离异犯罪，那么现在不得救。不管你从前信得多么坚定，行了多少义，都不蒙神的纪念。如果在这个临终前还是向神没有信心，自以为义，废掉不服神的义，不向神悔改，那么永远不得救。但是如果起初信，而且起初确实的信心始终坚持到底，一生来信服真道，跟随主，在临终前依然是笃信不疑，那么你永远得救。这个救恩呢，对从前神的百姓是这样，对新约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 那么第六节呢，就讲到不守本位堕落的天使，不去顺服神的旨意，去服侍那要承受救恩的人，反倒迷惑人来敬拜自己，因着那个大的背叛，也就是擅自离开自己的岗位、自己的住处去犯罪，而且呢是明知故犯，所以呢神不救拔他们，乃是要用锁链将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第七节呢，就讲到索多玛、俄摩拉以及周围城邑的人，他们的罪行和因此所受的刑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参考一处的经文，我们来看《申命记》29:22-23。《申命记》29:22-23。
申命记29:22-23，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与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祭，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一样。
由此呢，我们看到从前神在这个创世纪所毁灭的犯淫乱和同性恋的诚意呢，不单有索多玛、俄摩拉，还有呢亚玛、洗扁这二城。那这些地方呢，曾经出现在创世纪第14章，记载了呢最早在亚伯拉罕的年代呢，有四王和五王在这个西定谷交战。西定谷呢，就是今日的死海一带。那么这个五王呢，就分别是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扁和比拉这五个地方的王。比拉呢就是索尔。那我们知道索尔呢是神差遣天使搭救这个罗德逃离索多玛前往去避难的一个城邑。那因着罗德的缘故呢，神没有毁掉这个索尔，但是呢其他的四个城邑以及全平原呢都在硫磺和烈火当中烧尽了。那么几千年过去了 那么几千年过去了呢，现在再从地图上看到死海周边的那些地方呢，就好像是一片灰黑的荒场。按照圣经的描述呢，应该就是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祭，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那当我们看见听见这些的时候，智慧的人都应当去思想，神为何像此地这样行，这在提醒我们什么呢？那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呢，他们违背了神起初造人所设立的秩序和命定的本分。那么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也是让人有虔诚的后裔，学习向他敬畏他荣耀他，有神圣洁的样式。那么新约保罗也讲到，我们的身体呢就是神的殿，是圣灵的居所。那我们要在身体上要荣耀神，身子不是为着淫乱，乃是为着主，主也是为身子，为我们舍命，从罪里救拔我们，乃是让我们要为主而活，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一个圣洁的活祭来侍奉神。那么从前的人呢，故意弃掉了先祖从神而来的教训，去放纵逆性的情欲，去犯淫乱和同性恋，所以污秽得罪自己的身体，也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他们不单在地上呢要受到硫磺烈火的焚烧，而且呢要在地狱当中受到永火的刑罚。那这些都告诫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乃是烈火。如果从前的人犯罪不能够免去这样的刑罚，那么现在的人犯同样的罪行，岂能逃罪呢？那么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申命记》29:22-23呢，虽然摩西这些话呢是警戒神的子民，若是背逆神离异犯罪而行恶呢，结局就如同索多玛、俄摩拉诸城一样。那么几千年过去了，摩西的话语到今天仍然是有功效，因为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神的话不是对已经死了的去世的人讲的， 乃是对现在还活着还存留的人说的，所以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摩西所讲的预言呢，就是神让他讲的，同时也是新约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所要告诉我们的，就讲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审判要临到这个邪恶淫乱不敬虔的世代，那他是要用烈火来施行毁灭，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了，地和其上的物呢都要被火来烧尽。那么我们要留意这些预言，因为在彼得后书三章二节呢彼得说，你们要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也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这个呢就包括摩西和彼得所讲的。虽然如今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于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发生，但是呢神留意保守自己的话语，直到事情应验。那么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呢，就讲到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而恩典和真理呢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主耶稣按照父神的旨意呢，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救我们脱离了这个律法的咒诅。所以呢，现在每一个基督徒都不是在律法之下，而是在这个恩典之下。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着了这个自由，但是呢，我们却不可以背离真道，将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离开自己的本分。那我们的本分呢，乃是按照神的旨意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不是去放纵邪情私欲做罪的奴仆，而是要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做神的仆人，过敬虔的生活，而且呢终身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直到见他的那一天呢，我们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穿在身上。那这个细麻衣呢，就是圣徒在地上所行的义。那如此呢，我们不单可以免去将来被烈火焚烧的刑罚，而且呢，可以照着这个神的应许，盼望永恒的新天新地，因为呢，有义居在其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个犹大书第八节呢继续往下学习。我们来看犹大书第八节。
犹大书第八节，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毁谤在尊位的。
好，那么着重要看一下这些做梦的人。我们先要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做梦的人。那么从正面来讲呢，在圣经当中的确是记载了一些来自于神的异梦，神借此向人传达他的心意，拯救人，引导人，坚固人的信心，也是指示未来的方向。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其中的几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二十八章记载了先祖雅各逃难，曾经呢在路斯那个地方夜里呢就梦见了神。那么神向他显现，并且发预言祝福雅各和他的后裔，这样呢雅各呢就把路斯那个地方就改名叫做什么呢把路斯那个地方改名叫做什么？伯特利。那么这个伯特利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叫什么呢？是神殿之意。好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三十七章，那记载了约瑟的两个异梦，这也是预示着以色列人的未来。那这个梦一讲出来呢，就引来了约瑟兄长们的嫉妒，但是呢他父亲雅各呢却把这些话呢就存在了心里边。好，那么第三个呢，就讲到创世纪第四十一章记载了这个埃及法老王做梦，使得被卖到埃及的约瑟呢被人引荐前来解梦。那法老王呢相信约瑟所讲的话，并且呢抬举他做了这个埃及的宰相，这就为以色列全家下埃及呢做了先锋和预备。那么约瑟之前的两个异梦呢应验，一切都是照着神预先所讲的话成就了。好，第四个呢，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呢，讲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梦， 使得被掳的丹伊里呢有机会来为王解梦，神赐给他大的智慧啊，让他把这个奥秘的事情讲解了出来。因此呢，丹伊里在王面前蒙恩，王信任丹伊里，高抬他做了总理，派他管理巴比伦。第五呢，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约伯记，旧约约伯记33章14到第18节。约伯记33章14到第18节，找到了，请念。
约伯记第33章14节，神说，14节到18节，
对对对，
神说一次两次，世人都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
好的，这里讲到呢，我们人在这个世界里呢，东奔西跑，忙忙碌碌啊，自己随意往来，神说了一次两次啊，人却不理会，对神的劝诫呢置若罔闻，没有安静的时候。那么只有在夜晚人躺在床上不得不休息的时候，神借着梦和异象向人讲话，那开通他的耳朵，将这个救命的教训呢刻在印在啊人的心上，来拦阻人不要再偏行己路，不要再随从自己的谋算，也不要再行骄傲的事情，乃是要自卑，应当向神归回安息，应当向神回转归正，免得陷在坑里死在刀下，就是免得下地狱。好，第六个呢，就是新约马太福音第1章18到24节，这里呢就讲到了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本来想暗暗地休掉啊未婚先孕的玛利亚，但是呢有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啊，指示他该怎么做，那么约瑟呢敬畏神顺服神，他就下了决心迎娶了玛利亚。那么此后呢，神也是屡次在梦中向啊约瑟显现啊，一步一步指示他和玛利亚前面的方向啊，从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啊，到这个前往埃及避难，后来呢再从埃及又召回来啊，又去到加利利境内的拿撒勒定居啊，每一步约瑟都是顺着这个神的指示而行，这一切的事情呢都是按照神预先借着众先知所讲的话应验了。好，第七个呢就是讲到这个新约使徒行传16章啊，这里讲到保罗的第二次短宣，方向呢不是向左也不是向右，不是去这个比推尼也不是去特罗亚，那么夜间呢主就在异乡里边向保罗讲话启示，引导他宣教的方向，因此呢保罗顺服神的引导，就去了马其顿的腓立比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传福音的方向脚踪都不是凭着自己定的，他对神有高度的敬畏和顺服，他对自己也有高度的谨守和自律，主若许他就去，主若不许他就不去，所以他不论去到哪里总有神的同在，有做工的果效随着他。那么始终在保罗身边忠心跟随保罗的这个同工路加医生呢，他记载了这一切的事情，那保罗的生命呢同时也影响造就了路加这个使徒，那么路加的生命也被神使用，使他有资格来写这个圣经。那我们也学习了路加福音，在这个路加福音第1章开始呢就给我们看到啊，路加医生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呢是非常的认真和严谨，有许多的传道人提笔作书，那么路加呢都是从起头就详细的查考阅读思想，最后呢是定义要按着次序写出来，目的是让读这些话的人能够明白从中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好，那么综上所述呢，我们看到这些来自于神的异梦的记载呢基本上是关乎大事 啊，或是关乎人的啊生命和救恩，或是关乎以色列人的命运，也有预示着这个人类历史啊的发展，还有呢将来必成之事的预言。那么我们也看到，那些真正听见神在梦中同他讲话的人呢，他会把这些放在心里边，他会去思想，他会谦卑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因此呢他的生命改变，他愿意按照所听见的去遵行啊，顺服神的指示，从而呢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他们身上。那么我们再回到犹大书八节，来了解一下犹大所讲的这些做梦的人。那这就不是从正面来讲了，他们不是普普通通做梦的人。那我们知道作者犹大呢，他是犹太人出身，当他一讲到做梦的人呢，犹太人是懂得啊他在讲什么，因为呢他们也有读过旧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查考几处这个旧约的圣经，来思想了解一下这个背景。那首先呢要提到的就是耶利米书第23章啊，这一章呢是整卷耶利米书的中心章节。当时呢这个北国以色列呢已经被灭了，南国犹大尚存。那针对快要这个亡国的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呢啊，神呢就借着耶利米发预言。那么在这一章里呢，神斥责那些假牧人啊残害赶散了他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从这个先知到祭司都亵渎了神所赐给他们的职分，藐视神的话语，行了可憎恶的事情，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吩咐管理顾惜神的百姓，使得百姓呢也走错了路，也跟着犯罪，结果呢被赶散流离失所。因此呢公义圣洁的神在第二节说，我必讨你行恶的罪。那这个罪呢就包括行为上的和言语上的。那么我们就着重来看一下这些假牧人假先知他们在言语上所犯的罪。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耶利米书23章16到第17节。
不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完本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
同时我们再来看23章23节到32节，虽然比较长一点，但是我们可以再来了解一下这个背景。23节到32节，
23节，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坯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着梦，以谎言和轻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那些做梦的人呢，指的就是假先知。从前呢，在耶利米的时代， 他们使得那些传神的道的好的先知呢，受了许多的苦楚。然而呢，许多的人自欺，他们心存刚硬，不愿意悔改，反而去相信虚空的教训，却更喜欢听愿你们平安，并没有灾祸临到你们这些虚假的恩言啊，相信那些做梦的人，看重那些梦，甚至超过神的话语。二十七节说，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灵舍诉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那么这里忘记我的名，就是指的忘记神的话语。在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三节呢，讲到耶稣基督的名就是神之道，那么忘记他的名就是忘记神的道。那么在马拉基书二章五节呢，讲到神与那些为他开口的祭司呢，立下了生命和平安的约，目的呢是让这些传道人能够敬畏神，惧怕神的名。在马拉基书二章六到七节呢，就讲到了神对传道人的要求。我们再来看一下马拉基书二章六到七节。
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们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
好的，但是在耶利米书里边，那些讲假预言的先知祭司呢，却是偏离了正道，使得许多的人跌倒，他们废弃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么那些做梦的假传道人呢，没有敬畏神，惧怕神的名，也没有按照神的命令诚诚实实地向百姓传讲神的道，却喜欢将他的梦讲给人听，所以让人只记得他讲的梦，却忘记了神的名、神的道，正如他们的列祖因这个假神巴利忘记了神的名一样。那么牧师在讲这一章的时候呢，也曾经说他不是没有梦，但是呢，神没有吩咐人提说的言语，他就不说，情愿向弟兄姊妹只传讲神的道，不讲他的梦。原因呢，是让我们能够以圣经为本，看重神的话语超过其他啊，以神的话语为大为尊。那我们再来着重看一下第二十八节，得梦的先知可以讲述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我的话，糠秕怎么能与麦子比较呢？那么在这个对比当中，我们已经看出得梦的先知可以讲述那梦，指的就是糠秕啊，这是被咒诅灭亡的道路。但是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我的话呢，这是指的麦子，这是生命蒙福的道路。那我们知道糠秕呢是没有生命的，是要筛出来弃掉的东西，与人毫无益处，最后是要用火来焚烧。而麦子呢，它是有生命的，可以喂养人，可以造就人，使人得着生命，生命造就生命，与人有益处，而且呢，收在仓里边是有永恒的价值。因此呢，糠秕无法与麦子相比较。那么那些假先知呢，却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在言语上犯罪，这个呢就是糠秕毫无价值，这是要被咒诅的。按照加勒太书一章十节保罗的警告，若有人为了讨人的喜欢更改了神的道，那么他就应当被咒诅。神都没有打发吩咐他们做这些事情讲这些话，神乃是要他们好好的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且会悟神的话语，而且呢使百姓也能够听见神的话语，以致能够回头离开恶行，走生命的路，这才是麦子的生命。但是呢，假先知呢却弃掉了神的命令，以谎言和金夸使百姓走错了路。所以呢，在二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呢，神两次说我必与他们反对。那么从三十三节到四十节呢，神又透过耶利米书说，不论是百姓、先知、祭司， 谁要再提耶和华的末世，谬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的言语，那么神必刑罚那个人和他的家。那么在26章28章分别出现的乌利亚，假先知乌利亚和哈拿尼亚呢，全部都是这样的收场和结局。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旧约申命记13章1到5节。旧约申命记13章1到5节，
申命记13章1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讲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去了。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当假先知引诱人的时候呢，他做的梦或者他显的神迹奇事虽然有应验，但是呢，第三节摩西就告诫我们说，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那么按照这个申命记10章12节呢，一个人是不是尽心尽性爱神，看两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若这个人他是爱神，他会用虔诚敬畏的心单单的来侍奉这个永生神，不会再去转从敬拜别神，也不会心怀二意，一面去爱世界，一面去爱神。第二呢，如果这个人爱神呢，他会谨守遵行神的一切的诫命，但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念，而是顺服神的旨意，神怎么样吩咐他就怎么样去遵行，不偏离左右。因为有了神的命令又去遵行的，就表明他是爱神的。那么爱神的人是神所知道的，也会向他显现，使他越经历神，他的信心就靠恩越发的得坚固，从神丰富的恩典里边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那么新约呢，彼得就警告末世的基督徒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呢，也必然有假师父。那么如今我们就是处在这个末世，那么我们听一个传道人讲道，如何来分辨他是不是讲神的话语呢？新约约翰福音7章17节呢，就告诉我们，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必晓得这个传道人他的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他凭着他自己讲的。还有呢，在这个使徒行传17章11节呢，就讲到比利亚这个教会呢，是我们效法的榜样。那路加医生呢，就记载这个比利亚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追求神的话语方面呢，比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更好，因为他们不单听这个传道人讲道，而且呢，将这个道呢放在心里边去思想，天天安静自己，花时间代价去查考圣经，看有什么出入，要晓得这个道的是与不是。所以呢，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呢，没有写给比利亚教会的，因为他们非常的成熟进取，在神的道上呢根基稳固啊，晓得分辨是非。那么还有呢，在约翰一书2章26节呢，老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引诱你们的人说的。那我们如何来防备这个引诱呢？从24节到27节呢，约翰呢就要求我们务要将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边，也就是追求被神的话语来充满，要住在子里，也要住在父里边，而且呢要追求被圣灵充满。 让圣灵恩膏的教训在凡事上来教导提醒我们，使我们不被引诱，晓得什么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好，那生命记十三章一到五节呢，神说那些在言语上犯罪叛逆神，勾引人离开耶和华正道的假先知或是做梦的，这些人呢要将他治死，目的呢是让众人都惧怕，这样呢就把那个恶从百姓当中除掉了。那么放在今天呢不是让我们去杀人乃是要对此类人呢要格外的谨慎防备，要让神来施行公义来处理。好，同样的生命记十三章呢，这些话是摩西对当时神百姓的警告，也是讲给今日我们还活着的人听的。因为几千年前摩西说那些做梦的那些假先知纵然能够施行神迹奇事，但是呢却是勾引人去敬拜假神抵挡神，去走灭亡的道路。那我们看到神的话语都不是突然讲的，句句都是要炼净的，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警告呢要常常的放在心里边，留在意念当中。为什么呢？原因是到了启示录第十三章，老约翰正是讲到在末日七年大灾难的当中呢将有两个兽，一个呢从海中上来，一个呢从地中上来，那分别就是敌基督和假先知。那魔鬼撒旦呢将这个能力权柄给他们，让他们可以行大的神迹奇事迷惑普天下的人，那全地的人呢都要因此而稀奇当他是神，就去随从魔鬼去拜他也去拜那兽。但是按照启示录十四章九到十一节呢，凡是被迷惑去拜那兽和兽像接受兽的印记的人呢是永远不得救，他们必要喝神大怒的酒要在火与硫磺之中，也就是在这个地狱里边永远受痛苦。那么对此呢，主耶稣也亲自向我们预言了末日将要有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三到第二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三到第二十五节。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想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你，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好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从旧约开始就有摩西的警告，新约呢由主耶稣亲自预先告诉我们要谨慎防备的这些事情。另外呢还有这个使徒约翰他的启示和预言，因为将来必有太多的人被魔鬼迷惑，甚至呢连选民也会被迷惑，原因呢是他们没有将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极致到了时候呢就糊里糊涂的上当，正如神所说的，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那么关于做梦的人呢，我们再来看一处旧约的经文，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十章第二节。撒加利亚书十章二节，
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二节，因为家臣所言的是虚空，卜筮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血，因无牧人就受苦。
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撒加利亚书呢是被掳归回时期的先知书，以色列人呢之所以被掳，国破家亡人民之所以死掉，百姓之所以下地狱，是因为他们喜欢听梦。那传道人呢不愿意花功夫去好好看圣经，将神的言语丢在背后，口中不传讲神的道，也没有站在耶和华的会中留心听见会晤神的话语， 却是用虚空呢去教训人，他们所讲的道呢是做梦啊，是与圣经相违背。那么听到的人呢也没有详细去查考圣经，也没有立志去遵行神的旨意，就不晓得这个道的是与不是啊，就同他一起做梦。所以祭司如何，民也如何，最后呢是害死了自己的同胞。那他们是用虚假的爱心呢白白的安慰人，那结局呢就是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痛苦。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犹大书第八节，我们重新念犹大书第八节。
犹大书第八节，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骨质的毁谤在位的，
毁谤在尊位的。好的，所以呢我们了解了这个旧约圣经呢，我们就会明白这个新约犹大所讲的，体会到作者他所说的这些做梦的人呢啊，指的就是那些不忠心的假先知啊，是偷着进来的假牧人啊，与这个五到七节这三个反面的例子一样，同样呢也是不守本位，不信从神的道，偏离了神给传道人的职分和全能，是按照自己的私欲去讲梦，却不讲神的话语。那么神的百姓呢就喜欢听这些梦，忘记了神的名神的道，在无知当中灭亡。那我们知道在新约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呢，主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我们知道神的道是可以洁净我们，可以更新我们，神的道可以拯救我们。当人一旦听不见神的道，忘记了他的名，那么他依然还是污秽的。旧约耶利米书三章一到五节呢，也告诉我们，神本来是做以色列人的丈夫，但是呢，那些不忠心的以色列人呢，却忘恩负义，丢掉了神的道，背叛了耶和华真神，去随从虚假的偶像。那他们这种恶行呢，就是行邪淫。那么犹大书八节所讲的这些假牧人呢，正是如此。那他们在灵性上呢，背道行淫，污秽自己的身体。不仅如此呢，而且是胆大妄为，轻慢主治的，也就是藐视至高神的权柄主权，不敬畏神，不惧怕神的名，并且呢去毁谤在尊位的。那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在尊位的这里呢是指的天使。怎么样来理解呢？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呢，这里呢是按照彼得的感动，讲到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行事为人应当心存谦卑，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里就讲到人对人，人对弟兄姊妹，人对君王，人对神该有的品行和态度。那么讲到人对天使呢，犹大就告诫我们说，不要去毁谤在尊位的天使。为何呢？因为他的能力，他的权力比人更大。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也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为人子的时候，他也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因此呢，我们人在地上还有这个血肉之体的时候，这个天使包括这个堕落的天使呢，他的力量全能依然是比人更大。比如说啊，人肉体方面的这个软弱啊，饥饿了，干渴了啊，疲惫了啊，疾病了，衰老了，肉体的死亡等等，这些天使都没有。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二章五到九节。希伯来书二章五到九节，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给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的，为人人尝了死味，
尝了死味儿。好，那么人在地上的时候，甚至神的儿子在地上的时候呢，都暂时比天使微小。那么这里所讲的呢，是引用了这个旧约圣经的诗篇第八章。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时来读一下诗篇第八章三到五节。诗篇第八章三到五节。
诗篇第八章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好的，那在这里呢，诗人呢，他看到了神的伟大，同时呢，也看到了人自己的微小。那么人在地上虽然比天使微小，然而呢，神却是眷顾人，定义呢要赐给人荣耀尊贵为冠冕。那么第一个人呢，我们知道就是亚当，而末后的亚当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因着人的堕落犯罪，失去了管理这个世界万物的荣耀尊贵权柄，然而呢，神没有弃绝我们，在这个末世呢，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这个死的苦，担当洗净了人的罪，也是为我们让他首先从死里复活，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第一个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那么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呢，就接着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所以讲到将来的世界呢，神原没有交给天使去管辖，因为天使是仆役，不是儿子，乃是要交给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及和耶稣基督同为神的后嗣的圣徒去管理。那我们的元帅主耶稣呢，他已经行完了神的旨意，第一个进到了荣耀里去了。那么凡是跟随他、遵行他旨意的，也都要进去，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回那曾经失去的管理万有的荣耀尊贵和权柄。所以呢，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人心都未曾想到的。因此呢，诗人呢就发出赞美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因此呢，当人在地上的时候呢，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当我们向天举目观看，我们就看到神是那位创造统管托住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从天降下，又是在万有之上。因此呢，就看到了人自己是何等的微小，人没有什么可夸和值得骄傲的地方，一切都是本乎神。那人本应该效法主耶稣，谦卑虚己，敬畏神，守本位，尽本分。但是犹大书八节所讲的这些背道行淫、污秽自己身体的这些做梦的人呢，却是狂傲自大，他们去毁谤在尊位的，不是在高举荣耀神的名，乃是在彰显自己的荣耀和能力。虽然也是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将来主说：我不认识你。他们如此的胆大妄行，但是呢，却还不知道惧怕。那同样的内容呢，我们来参考一下这个彼得后书。彼得后书 2:10-11。
彼得后书2:10。
10-11。
10-11。那些随肉身纵污秽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
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诉
他。好的，那么人在地上呢，虽然比天使更微小，本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但是呢，那些违背真理、放纵私欲的人呢，却藐视神的主权，去胆大毁谤在尊位的天使，不知道危险，也不知道惧怕。那么在11节呢，彼得用一个对比的方式就讲到，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那么在这个对比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人胆大去做的事情，而谨守本位的天使却不敢去做。虽然力量全能更大，但是呢，他们在言语行为上却很懂得分寸、秩序、谨慎自守，不敢说什么毁谤的话。那么这个教训呢，就在犹大书9节呢，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那我们就来看犹大书9节。
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对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
好的，那么在这一节呢，我们为了了解一下这一节的背景，我们先要看一下旧约撒迦利亚书3:1-2。旧约撒迦利亚书3:1-2。
天使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服侍神的仆人呢，常常有神的同在，有以马内利，但是呢，也有撒旦站在他的旁边。那我们看到他是与这个约书亚作对。那约书亚不是摩西时代的约书亚，而是被掳归回时期的大祭司。那么新约主耶稣告诫我们说，撒旦想要得着我们，想筛我们每一个人，像筛麦子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呢，都会常经危险。若没有神的同在，主耶稣基督的保守，为我们的信心祷告，那么我们早就软弱跌倒了。那么犹大书9节呢，就参考了这个撒迦利亚书3:2。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哪，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所以我们看到至高全能的神对魔鬼的责备也就单这一句，并没有讲什么毁谤的话。那么从前撒旦在还没有堕落的时候呢，他是顺服神的。在以赛亚书14:12呢，说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那么按照以西结书28:11-14呢，也讲到他受造之时呢，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啊，是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被安置在这个神的圣山之上，所以呢，他是有很大的尊位。而这个天使长米迦勒呢，也是神所使用的基路伯之一。那么他是忠于神，而且呢谦卑，谨守自己的本位。在米迦勒同魔鬼讲话的时候呢，也没有说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是呢，现在许多的基督徒没有详细查考圣经，特别是在赶鬼的时候呢，没有谨慎自己的生命，也没有谨慎自己的言语作为，毁谤了在尊位的都不知道。比如说在数月前，中国大陆电话查经当中，服侍一个被这个因行淫乱被鬼附着的人， 那么污鬼控制他，使他受痛苦，所以呢，那边的弟兄姊妹就当时为他赶鬼祷告。但是呢，其中也有人在祷告当中说，魔鬼撒旦不过是纸老虎，断没有什么能力，必然会被打倒，等等。那么如果我们查考了圣经呢，我们就知道仇敌魔鬼呢并非纸老虎啊。彼得告诫我们说，他乃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约翰告诉我们说，他来的目的就是啥的？偷窃、杀戮和毁坏。所以两年前呢，众同工和这个牧师赶鬼的经历呢，就告诉我们魔鬼他的凶残嚣张，对人的辖制迷惑，满口都是谎言和控告。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特别是在赶鬼的时候，不要花时间同魔鬼对话，更不要说毁谤的话去罪责他。那么透过圣经呢，我们就知道，不论是至高神还是那些忠于神的天使，不论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是那些跟随主的门徒，在斥责魔鬼的时候都没有说毁谤的话。所以呢，我们就以圣经为标准，圣经如何告诫我们，我们就如何去谨守遵行。那么两年前那次赶鬼之后呢，牧师就 email 给教会的弟兄姊妹，关于在预备赶鬼的时候需要详细去查看存记的经文，那里边呢全都是圣经神的话语。因为在这个启示录呢12章11节说到，弟兄胜过他，这个他指的就是魔鬼，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还有呢，在这个约翰一书2章14节呢，老约翰也说，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那我们知道主耶稣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呢，是因为他有神话语的充满，他也有圣灵的充满。因此呢，我们也当如此来预备自己。那么在圣经这个使徒行传19章呢，就给了我们一个赶鬼的反面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19章11节到第16节。使徒行传19章11节到第16节。
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受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
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神是与保罗同在，保罗有神话语的充满，也有圣灵的充满，所以呢，他医病赶鬼都是有果效。但是呢，那些不好好信主，没有神的道存在心里，没有圣灵在他里边，糊里糊涂的犹太人，他们呢去胆大妄为，去赶鬼，去勒令鬼出来，结果呢反而被恶鬼制服，狼狈逃走了。那这就告诫我们呢，就不要做愚蒙人，也不要糊里糊涂的任意妄行，乃是要实实在在的将神的道存在心里，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备的军装，才能够去抵挡那个魔鬼的诡计，手里要握着那个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才能够去打那个属灵的征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天使长米迦勒为何要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这里呢，犹大呢就向我们启示了一个奥秘。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新约希伯来书9章27节呢，就讲到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那么普遍来讲呢，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但是特殊来讲呢，如果主再来的时候人还活着，那么就不用经历这个死亡，直接改变形象被提，就可以永远与主同在。那么圣经当中呢，也给了我们一些特殊的例子啊，比如像摩西，他是死两次啊，复活两次。那么透过这个犹大书第九节呢，就启示我们，摩西虽然死了，但是呢他在地上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神还要使用摩西的身体，因此呢要保存他的尸首不被毁掉，等到了时候呢让他从这个死里复活。也就是到了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七年大灾难的时候呢，摩西能够再一次被神使用啊，同以利亚一起在地上传神的道啊，做主的见证人。那我们知道起初在申命记三十四章呢，就记载了摩西他第一次死亡的经历。那神在摩西120岁的时候让他登上了山顶，向他展现了这个应许地的全貌，让摩西的眼睛能够看见却不得进去。那么摩西就是顺服神的旨意死在了那里。那我们着重来看一下申命记三十四章第六节。好的，圣经当中所有尸首的埋葬都是由人来做的，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受难之后呢，他的尸首也是由这个财主埋葬的。那唯独这个摩西呢，他的尸首是神亲自埋葬的，所以无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那摩西的身体呢，要再一次被神使用，这是一个奥秘。阿摩斯书三章七节说什么？阿摩斯书三章七节，对了，是的，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那么如今呢，神亲自将这个关乎万民的奥秘呢，已经指示了他的仆人众先知啊，借着地上传道人在圣灵的帮助下将这个道呢传讲出来，来晓谕神的众儿女。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得知了这个奥秘的启示啊，明白了神的旨意，也就晓得该怎么样去遵行。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参考几节经文，我们先来看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好的，传道人借着圣灵呢，将从神而来的启示报给我们。那么我们是听见了，天使也听见了，那天使也都留意这些事情，详细查看。那这里的天使呢，就包括那些好的服侍神的天使，也包括败坏的抵挡神的堕落的天使。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三章八到十节。以弗所书三章八到十节，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急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好，保罗呢就讲到神赐恩给他，用启示使他知道神在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让他把基督呢测不透的丰富传于外邦，并且呢神借着地上的教会呢也来传扬这个福音的奥秘啊，使得众人都听见了这个真道啊，就知道了神预定的旨意是如何安排的。 那么同时呢，十节说也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么这里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呢，就是指的堕落的天使魔鬼，也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所说的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同样呢，也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所讲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么起初魔鬼并不知道神的奥秘，因为被造的天使也非全能全知。那么现在神借着众教会传道人传讲出来，天使是向教会学习，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也就是得知神旨意的安排。那么神借着传道人讲了什么奥秘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使徒保罗他所传讲的道。那我们就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到十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到十节。
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秘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迹，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好的，那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个不法的人呢，指的就是魔鬼撒旦。那么将来呢，在末日呢，他要显露出来，有权柄在地上任意而行。那么他早就有此野心，只是在他显露之前呢，有一个拦阻他的。这个拦阻他的呢，指的就是摩西和以利亚两位见证人。为何呢？因为这个拦阻还在，他就无法显露出来。只等到这个拦阻被除去，也就是在启示录第十一章，这两位见证人呢，在地上的工作结束，被魔鬼杀害，神呢，又使他们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那这个大罪人呢才显露出来，在圣殿里边自称为神，迷惑普天下的人，让所有的人来敬拜自己。然而最终呢，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来灭绝他，要用降临的荣光要废掉他。那么同样在旧约马拉基书第四章，新约启示录十一章呢，都分别预言了摩西、以利亚会在末后的日子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之前出现。特别呢，是在启示录十一章老约翰更加详细地讲述了两位见证人在地上的这个工作。那么在七年大灾难的头三年半呢，他们传神的道，并且有权柄叫天闭塞不下雨，叫水变成雪施行神迹奇事。那么关于摩西呢，我们知道旧约出埃及记，神曾经用这个雪灾攻击埃及曾借着摩西使这个水变成雪。后来以色列人被拯救出埃及，在西乃山呢，神也是透过摩西将自己的律法赐给他的百姓。所以在旧约呢，摩西就是神人之间的中保。那么在新约呢，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我们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从前摩西是带领百姓去到地上美好的应许地，而现在呢，是主耶稣带领我们要去到更美长存的天国。
但是耶稣来到世上，世人却不接待他。在这个约翰福音六章啊四十六到四十七节呢，啊，主耶稣对那些心里没有神的道、没有神的爱、不信他的犹太人呢，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还有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呢，就讲到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人呢，为主做见证，但是呢，在这个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法利赛人呢就骂这个人说：“你是他的门徒。”这个他呢，就指的是主耶稣啊。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么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所讲的话呢，神都没有忘记。他们自称是摩西的门徒。那么在启示录十一章，神特别让摩西从死里复活，同以利亚一起在犹太人当中来传道，亲自为主耶稣做见证，看犹太人信还是不信。但是呢，即使是到了那个时候，还有许多的人不信。那么什么时候才信呢？就是在七年之末，人必亲眼看到主耶稣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从天降临。那个时候呢，人必求告他的名来仰望他。那么关于以利亚呢，在这个列王记上十七章呢，就讲到他是做神的仆人啊，他传神的道，曾经呢叫天闭塞不下雨，使这个地呢有大的饥荒。那目的呢是让神的百姓在苦难当中能够回转归向神。那么将来呢，他还要再来啊，依然还是传这个悔改的道，目的呢是让人在这个大的灾难当中抓住把握最后的机会，能够回转归向神。那我们知道，为主耶稣第一次来临啊预备道路做先锋的施洗约翰，曾经有两位旧约的先知预言了他的出现，一个是许宏，一个是啊以利亚啊以赛亚先知，第二个正义这我们学过好几次的是啊，一个是以赛亚先知，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就是马拉基先知预言了施洗约翰的出现。那么照着这些预言呢，到了时候，这个施洗约翰呢就果然就出现了。同样，主耶稣第二次啊再来之前呢，会有摩西和以利亚先来。那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啊，这些先知使徒呢都得到了启示啊，预言了这件事。所以呢，照着经上的这些话呢，到了末日，他们两位也必然会出现，因为出于神口中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句句都要应验。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两位见证人呢就会成为这个魔鬼的仇敌啊，会成为他在末日显露出来在圣殿自称为神的啊拦阻。那么这些道呢，透过神的仆人的传讲，众教会听见了，天使也听见了，那么鬼魔都信这些道，但是呢却是信的战兢啊，他还要抵挡神，想尽办法破坏神的旨意。那么以利亚在旧约他还活着的时候呢，就被神接到天上去了，时候到了他才下来做工。所以呢，这个魔鬼呢在地上呢，他就要毁掉这个摩西的啊尸首，不想让他复活成为自己的拦阻。由此呢，这个神所差遣的天使长米迦勒呢啊，就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那么我们在这个犹大书第九节呢，我们也看到米迦勒虽然力量全能啊，比人更大，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魔鬼，只说主责备你吧。但是就是这一句话呢，魔鬼不敢动摩西的尸首啊，转而离开了。这就与那些偷着进来，但是呢却胆大任性啊，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假牧人呢，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犹大书第十节。犹大书第十节。
但这些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
那我们知道起初神造我们呢是有灵的活人，那么因着如今我们来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了圣灵的内住，我们是蒙了光照，尝了主恩的滋味啊，是与圣灵有份的。那么按照罗马书八章九节呢说，若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呢，我们就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属圣灵的。所以呢，我们若是借着这个圣灵得了重生呢，我们就要不断地借着这个圣灵去行事，不断地去追求这个属神的事情。但是呢，这些做梦的人呢是没有圣灵的，原因是他们曾经是蒙恩得救，虽然如此，但是呢他们却离弃了道理，拒绝在真道上长进，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使得圣灵担忧，也藐视了施恩的圣灵，依然是属肉体的，背了神的道，弃绝了神的名。他们毁谤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乃是因为他们内心的无知、昏昧和刚硬。那么诗篇二十三章第三节呢告诉我们，耶和华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他要为自己名的缘故一生引导我们走义路。但是呢这些人虽然是晓得义路，却故意背弃了神所传给他们的圣命，不愿意顺从神的带领去走义路，不认独一的主宰，轻慢主的权柄，将神的恩呢变作放纵自己情欲的机会。那我们知道神的恩慈、宽容、忍耐都不是突然的，乃是要领我们悔改归正。那加勒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呢就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那我们看到这些做梦的假牧人呢不是属基督耶稣的，因为没有基督的灵在他们心里，因此他们不是顺着圣灵，而是顺着肉体和邪情私欲去行事，好像畜类顺着畜性而行一样。那么结局呢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他们既然是顺着情欲去撒种，那么也必然从情欲收败坏，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学习了犹大书的八到十节。那我们记得本卷书的主旨啊，是警告末世的基督徒要防范假牧人、假传道啊，他所传的违背圣经的异端，要捍卫真理，要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么在八到十节呢，犹大为着我们的益处啊，继续给我们提醒了，也剖露了假牧人的言语、行动、作为是怎么样的啊，使我们听到的人呢，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可以去查考思想啊，以此呢作为警戒，免得受诱惑走灭亡的道路。那么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回应也当按照圣经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啊，神给我们的教训去遵行啊，那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你借着你忠心良善真理的仆人，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了我们，使我们也得着了这福音奥秘的启示，晓得神旨意的安排。你并不救拔天使，而是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要让每一个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的儿女不单有永生，而且你还要赐下荣耀尊贵为冠冕。甚愿我们能够珍惜这一切的恩典，尽早悔改归正，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不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邪灵，不放纵邪情的私欲， 而是要将自己分别出来，归主为圣。当我们回转，你就将你的圣灵来浇灌，将你的话语来指示，以致神的道常存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必胜了那恶者。求神坚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将起初所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以致可以承受那在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求神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我们，扶持我们，直到永远。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